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欢迎大家再次的来学习出埃及记。在前四讲中，我们学习了出埃及记的概论，出埃及记的一到第二章。在出埃及记的一到第二章，有的圣经学家把它称为是一个政治性的梅瑟讲述，因为在这个片段都是梅瑟在自己尝试如何把他的同胞从被奴役的状态之中解救出来，还没有天主的参与。从现在起，天主介入拯救以色列子民的行动，天主要亲自参与此事，梅瑟只是他的中间人去执行他的命令而已。在今天晚上的课程，我们将学习天主对梅瑟的召选。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个课件中对我们要讲的内容的分享。那在这个讲述的内容中，我们将学习天主如何的召选了他的子民以色列，这是我们在今天晚上课程中所要学到的内容。在今天晚上我们将学习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八节，也就是天主对梅瑟的召选。在天主对梅瑟的召选中，天主通过在天主的山和他相遇，使他走进了梅瑟的生活，通过对他的召选，让他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中拯救出来。首先我们来看，也就是这个第二个大的片段。第一个大的片段是出埃及记的一到第二章，第二个大的片段是出埃及记的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这是一个整体的文学单位，有前后的连贯叙述，梅瑟被召教。今天晚上我们将学习的内容是第一点，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第八节，梅瑟在天主的山的意外经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片段，是天主对人类的启示。在旧约很少有像梅瑟被召选叙述，出埃及记的三到第四章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梅瑟被召不是在他的出生地埃及，而是在米德扬，出埃及记的二章十五节三章一节。另外出埃及记的三章四节到四章十八节是波拉，也就是梅瑟五书里最长的天人对话，也就是天主和梅瑟之间的对话。此片段不是一个整体的叙述，而是源于不同流传。我们的讲述原则是先示意经文内容，然后再分析经文的成书过程。如果先分析经文成书过程，会使你茫然不知所措。第一点，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第八节，梅瑟在天主的山的意外经历。为作者，事件发生时间不重要，没有告诉我们在何时，而是地点。以三个彼此关联的指标突出此层面。你自己可以看出埃及记三章一节。这三个关联的层面是：第一点，往旷野里；第二点，天主的山；第三点，赫勒布。虽然如此，但还是不能确定事情发生的具体位置。作者不是要告诉我们具体发生在哪里， 而只是告诉我们他往旷野里去，意外了到了天主的山。天主的山被称为赫勒布。天主的山在这里不被称为旷野，虽然在三章一节提到他赶着羊往旷野里去了，但是天主的山不被称为旷野，目的是将其与米德羊区别开来，因为米德羊被称为旷野，在出埃及记的18章5节。这也就是意味着天主的山不在米德羊，离米德羊很远的距离，虽然它可能与之相邻，目的是要把天主的山和米德羊分开。以出埃及记的3章1节开始，旷野成为梅瑟五书的中心地点，这是梅瑟五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旷野。不仅因为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后和进入许地前在旷野停留，而是因为旷野在圣经中有着重要的神学意义。旷野它的希伯来语是米德巴尔，在圣经中共出现过271次。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旷野在圣经中的重要神学意义。那现在我们就来看旷野在圣经中它的神学意义。首先来看那个第一点，为生命记神学来说，旷野是与天主相遇之地，天主显示他爱的地方。这个一定要明白，为生命记的神学，也就是生命记，主要是包括生命记，还有包括受生命记影响写成的其他作品。旷野是与天主相遇之地，天主显示他爱的地方。首先第一点，生命记的一章二十九节，在一章二十九节说到，并且在旷野里你也看出上主你的天主在你所走的长途中携带你们，如同人携带自己的儿子一样，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生命记的八章二到四节，在马窦福音记述耶稣在旷野里守斋时曾经引用这个圣经片段，在这里提到，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了你，使你感到饥饿，却以你和你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叫你知道人生活不单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生活。这40年来，你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申命记29章4节，我在旷野40年之久领导你们，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坏，脚上的鞋也没有穿破。申命记32章10到12节，上主在旷野之地，在野兽咆哮的原野发现了他，遂将他抱起，加以抚育，加以保护，有如自己的眼珠。老鹰怎样守护自己的巢窝，飞翔在幼雏之上，上主也怎样伸展双翅，把他背在自己的翼上。上主独自领导他，他旁边并没有外邦的神奇。从申命记的一章二十九节到最后几乎是32章10到12节，通篇显示旷野是天主显示他对以色列子民爱的地方。在这里他和以色列子民相遇。申命记的旷野神学应该是受欧塞亚先知影响，欧塞亚先知是我比较喜欢的先知之一，另一个就是亚摩斯。两位先知讲述天主和人的关系，这是欧塞亚神学。亚摩斯讲述是人与人的神学，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二者所讲的神学恰恰是 整个十诫的要点。十诫的前三诫其实就是欧斯塔的神学，讲述天人的关系，后七诫就是亚摩斯的神学，讲述人如何践行天主的诫命，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那在欧斯塔书中有两个重要的片段，欧斯塔书二章十六节在那里提到，为此看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和他谈心。在欧斯塔一章到第二章讲述他娶了一个妓女哥莫尔做妻子，而这个妓女妻子在被欧斯塔娶了之后，他依然的去到外面寻欢作乐，依然去追随物质的吸引，远离欧斯塔。可是欧斯塔没有放弃对他的爱，没有放弃挽回他的心。欧斯塔怎样说的？那我要把他带回来，我要让他再归向我，我要让他再的爱我。那这个能够让他归心转意的地方是什么？不是卧室，也不是餐厅，更不是花前月下，而是哪里啊？而是旷野。旷野在那里是和他相遇之地，旷野是在那里和他再次重新建立感情之地。当然在欧塞亚的一到第二章，欧塞亚先知通过他和这个妓女妻子哥莫尔的婚姻来显示以色列子民对天主的背叛，以色列子民像这个不忠的妻子一样，他们为了物质远离天主去朝拜邪神。那在哪里才能够使他们对天主再回心转意？在旷野。那再来看九章十节，那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片段。在那里欧塞亚先知说道，我发现了以色列，就如旷野中发现了葡萄，看见了你们的祖先，就如在无花果树上看见出熟的果实。但当他们来到了巴尔培尔时，便将自己献给了可憎之物，使自己也成了可憎物的，如他们所喜爱的邪神一样。在这里欧塞亚先知通过对比来说明天主和以色列子民关系最好的时刻是在哪里啊？是在旷野。在那里天主对他们的爱像一个在旷野里行走的人饥渴时刻突然发现了葡萄，这样可以解除口渴并且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能量，也像一个人发现了出熟的无花果，因为非常的那个娇嫩肥美，然后有很多的肉汁。这是通过这种比喻来解释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爱，就像一个行人在旷野里发现了葡萄，在无花果树上发现了出熟的果实。可是当他们来到巴尔培尔时呢？巴尔培尔是麻布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他们在进入许地之前在那里背叛了天主，在那里把他们被献给了邪神。先知通过这一点来告诉以色列子民，为什么你们现在变坏，为什么你们崇拜邪神，根源是在巴尔培尔，因为你们祖先在结束旷野之后进入许地之前就变坏了，在那里把自己献给了邪神。那通过对比来说明旷野中以色列和定居许地后以色列表现是不同的。这是申命记中的旷野神学，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相遇之地，是天主在那里显示他爱的地方。虽然在旷野里40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缺吃少穿的，他们从来没有感觉到路途的遥远，也从来没有把脚走肿，因为天主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肩上与他们一起飞翔。但是我们再来看四季流传的，或者是四季作品的，那在四季的作品中旷野却是天主的惩罚之地。那来看户籍记的14章31到35节，在那里当他们侦查许地之后， 回来报告给以色列子民说，这个地方不太容易占领，因为在那里生活的人高大，他们也有坚固的城池，我们不容易去占领，因此给以色列子民带来了不好的影响，让他们灰心丧志，他们为此抱怨天佑。那在这里说道，至于你们的幼童，你们曾说他们要当战利品的，我要领他们进去，使他们享受你们所轻视的地方。至于你们，你们必倒闭在这旷野中，你们的子女要在旷野漂流40年，受你们背信之罚，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中烂尽。你们侦察那地方的日子共计40天，一天算一年，你们应受40年的罪罚，叫你们知道我放弃你们是什么一回事。我上主既说了，也必对这聚集反抗我的邪恶会众这样做，在这旷野他们都要灭绝，在这里都要死尽。之后你回去读户籍记的14章到第15章，来看以色列子民对天主的不信以及对天主的抱怨，这是他们在旷野流浪40年的一个原因。那在户籍记26章的63到65节，也就是他们在旷野要结束的时刻，在那里写道，这是梅瑟和四祭厄里厄泽尔在约旦河边耶利哥的对面摩阿布旷野内所统计的以色列子民的人数，他们中没有一个是梅瑟和大司祭亚郎在西乃旷野统计以色列子民时所统计的人，因为上主论及他们曾说过，他们必死在旷野。实在除了耶夫乃的儿子加拉布和农的儿子若苏俄外，他们中没有剩下一个人。那在户籍记叙述的结尾说得很清楚，在旷野即将结束时刻，马上要进入许地，这些人已经不是在旷野里背叛天主的那一群，已经不再是对天主不信的那一群，而是全新的一代，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进入许地。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耶夫乃的儿子加勒布和农的儿子若苏俄，只有他们在侦察许地的时候相信了天主。这是在四祭流传中给我们记述的，旷野不是天主显示他爱的地方，却是天主惩罚以色列子民的地方。这是在圣经中给我们流传的旷野的神学。通过学习圣经，你发现有没有意思？很有意思。旷野同一个地方，为生命记流传来说，这是天主显示爱的地方，为四祭流传来说，是天主惩罚的他们的地方，就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天主与以色列子民所走的路。这是旷野。那接着我们来看，当梅瑟他给他的岳父耶特洛牧羊的时候，他往旷野里去了。我们四个圣经翻译成是他往旷野里去了，其实严格的翻译是他往旷野的后面去了，在希伯来原文用的是阿哈了，阿哈了，他的意思是后边或超越正常界限，所以他是往旷野的后面去了。他往旷野的后面去意味着是梅瑟富有冒险精神，敢于跨越边界，使与天主相遇变为可能，这非常的重要。如果梅瑟只是在他生活的地区，也就是米德扬他岳父那里，也就是在他那个周围生活，他不会与天主相遇，因为他远离米德扬，因为他有冒险的精神，因为他勇于跨越边界往旷野的后边去，所以他在那里才能够与天主相遇，使相遇变为可能。这是他往旷野里去了，或者是往旷野的后面去。现在来看，他到了旷野的后边，到了哪里啊？是到了天主的山。在出埃及记的3章1节 18章5节、24章13节都是提到了天主的山。为当时的读者来说，天主的山指的是哪一座山很清楚，所以作者没有给出名字。在当时的人们的观念中，山是神的住所，因为天和地的界限在山巅融合，这点非常重要。为什么梅瑟和天主相遇不是在旷野，也不是在沙漠，而是在山上？因为山在古代人们的观念中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在这个山巅，天主和这个世间和人相遇，因为天和地的界限在那里融合。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PPT 中的图，这是澳大利亚的一座山。这座山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山，而是一座圣山。这个山叫乌鲁鲁，它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一座圣山。那在2019年10月26日以法律的形式禁止人们再攀登，也就是从今以后，除了原住民在那里朝拜祭献他们所信奉的神之外，其他人再不可以攀登了，你我不再能够攀登这座山。它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因为它为当地的原住民来说是一座圣山。那现在再来看这座山，我想你们大家一定是认识这座山。这座山叫那个冈仁波齐峰，在西藏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地图，它大约或者是具体在哪里。这位印度教徒来说，是他们心目中的圣山。正常的话，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印度教徒、印度人、尼泊尔人，还有其他的人，他们到这里来朝圣，因为这是一座圣山。那在这里他们可以和自己所信的神相遇。梅瑟牧羊所到的这座山是天主所住的山，在这里他要和天主相遇，因为在这里天和地的界限不再存在，完全融合在一起。那在这里接着告诉我们，这座山叫什么名？是叫赫勒布。这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座山是叫赫勒布，很可能是《生命记》的作者首先把赫勒布与天主显现的山连在一起。在讲《出埃及记》的概论的时候就提到，很有意思，在整个的《生命记》中，除了33章的第二节这一次之外，那在整个的《生命记》都称天主的山为赫勒布。这可能是生命作者首先把赫勒布和天主的山连接在一起。赫勒布它的意思是干旱、荒芜、贫穷。从这里可以看到，天主住的这座山是不毛之地，不适于人类居住，但这是天主所居住的山。可是我们看这座山也常常是被称为是西乃。那之所以把这座山也称为西乃，可能是和荆棘焚耳不回有直接的关系。那现在来看，在那个PPT 中所提到的这个西乃和荆棘之间，它这个发音的类似。那在这里可以看到，荆棘它的发音是塞乃，然后西乃是塞乃伊。那这两个字它有同样的字根，在荆棘中它的这个字根是 Samis， 然后第二个是 Noon， 在西乃它的这个第一个字是 Samis， 然后这个也是 Noon。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那西乃它可能是源于荆棘，因为在天主的山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这个重要的事就是荆棘 存染不悔，可能是通过这一点把天主的山和西乃连接起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天主的山有几种称呼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赫勒布，一种是西乃。圣经学家推测，天主的山的真正名字可能是赫勒布，而不是西乃。西乃可能是因为荆棘焚而不毁中提到的荆棘把它和天主的山连接起来。那有的圣经学家也说，西乃它应该指的不是一座具体的山，指的是一个山脉，就像我们说啊，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中有好多的山峰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珠穆朗玛峰。那赫勒布和西乃的关系，应该就是在西乃这个山脉上矗立着一座山，是赫勒布。这是圣经学家的推测啊，当然不是不确定的。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应该是《申命记》首先把赫勒布和天主的山连接在一起的，因为在整个的《申命记》除了33章2节之外，全部是用赫勒布。那把天主的山和西乃连接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在叙述中，荆棘焚而不毁中的荆棘和西乃有着同样的字根。梅瑟为岳父米德扬四季牧羊，但是我们知道，米德扬人不以饲养羊见长，而是以饲养骆驼和经营骆驼商队闻名于中东。梅瑟在米德扬的营生，也就是牧羊，使他回到祖先的生活方式。当雅各伯和他的全家到了埃及之后，若瑟告诉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当法郎召见他们时应该如何回答。在创世纪46章34节说道，你的仆人们自幼直到现在都是牧养牲畜的人，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是如此，这样你们才能住在歌声地，因为埃及人厌恶一切放羊的人。这是若瑟告诉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如何回答法郎，为的是能够取得歌声地，让他们在那里牧羊维持生计。梅瑟现在的营生，也就是牧羊，指向同胞在埃及的遭遇。他们以牧羊人的身份到了埃及，作为外来者也获得了所需的生存空间，但当法郎压迫他们的时候，不能再以原有的方式去生活，而是做建筑的奴工，如我们在出埃及1章所学到的，他们不再是牧羊人了，而是做了奴工，为法郎建筑皮通和拉莫瑟斯两座住货城。那现在我们来看天主在天主的山对梅瑟的显现。天主在天主的山对梅瑟的显现是以使者的形象出现。现在来看课件中提到的圣经片段。天使之所以显现，是因为天主常以使者形象介入人的苦难遭遇。比较好的例子是创世纪16章7节，伊什玛尔诞生后受虐逃跑后的哈加尔在旷野里经历天使显现。创世纪21章17节，伊撒格诞生后被赶走的哈加尔在贝尔舍巴旷野经历天使的显现。民长记13章3节，不能生育的马诺亚经历天使显现，因着天使的预报，他生了三孙。路加福音1章11节，撒加利亚在圣殿献祭时经历天使的显现，被宣告即将得子。路加福音1章26节，玛利亚经历天使显现，被宣告要做救主的母亲。按照圣经中的众多流传，天使显现意味着将有重大的事情发生，这是天使显现的一个原因， 为的是帮助陷于苦难中的人能够走出苦难，这是天使显现的一个原因。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天使显现是天主屈尊救卑的具体体现，这是在圣经中天使显现的一个根本原因。梅瑟在天主山的这个奇特经历是，他看到荆棘焚烧，但是荆棘没有被烧毁。好多的艺术家以此为背景来创作作品，那就是荆棘焚染不毁的作品。在干旱的西乃旷野，也就是天主的山那里，荆棘焚烧是自然的现象，这是常常发生的在春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或者是在美国的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那里，在春天干旱的时候常常发生山火，由于降下之后使这个山火被浇灭，那在西乃旷野也是一样。但是它的特别之处是这个荆棘焚染不毁，这是非常特别的。那这个特别之处它不再是一个自然现象了，而是一个超自然现象。这个超自然现象意味着是超越人的能力。因此有的圣经学者认为，焚而不毁的荆棘本身就是上主的使者报告意外之事的发生。那我们来看焚而不毁的荆棘意味着什么。焚而不毁的荆棘象征着天主的转变及保全的能力，这是它的特别之处。焚而不毁的荆棘象征天主转变及保全的能力。梅瑟从政治逃亡者转变为天主的使者，荆棘焚而不毁源于天主。梅瑟从一个政治的逃亡者，从埃及逃到米德扬，到现在转变为天主的使者去拯救以色列子民，源于什么？源于天主的这种转变及保全能力。可以看出埃及的三章十六节十八节。那在上面提到荆棘与西乃的发音类似，使荆棘焚而不毁作为西乃的前身凸显出来。那荆棘焚而不毁之地，也就是天主的山，指向西乃，也就是天主在那里显现要与以色列子民立约，出埃及的十九章到第二十四章。因此在申命记的三十三章十六节，也是圣经中唯一一次使用的称呼荆棘中的居住者，那他和坐于宝座上的天主是平行的。那在这里通过这个独特的称呼荆棘中的居住者，宣告天主的活力和临在，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独特的称呼。在圣经中，特别是在圣咏中，常常把天主是称于宝座上的天主，那也就是坐于那个约柜上的天主。可是在申命记的三十三章十六节，唯一一次把天主称为是荆棘中的居住者，或者说是坐于荆棘中的人。那在这里他宣告天主的活力和他的临在。焚而不毁的荆棘二到第三节为天主的显现之地做准备啊，出埃及十九章，也就是通过在这里显现，指向后来天主要直接显现给以色列子民的地方，其实这是同一个地方。那这个显现它终于哪里？终于会幕。像在前面讲概论的时候提到，这个会幕是什么？是移动的西乃，在出埃及的四十章三十四到三十八节。那与此相对应，天主显现之地荆棘从西乃，那这两个是从一个地方，都是天主的山，还有和会幕。通过天主对梅瑟的呼喊，出埃及三章四节十九章三节，勒未记 一章一节，把这三个地方并列在一起，或者是串联在一起。那在这里都是通过天主的呼喊，天主在荆棘丛中呼喊梅瑟，天主在西乃呼喊以色列子民，这是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在旷野要启程之前，天主在那里呼喊梅瑟，通过这三次呼喊把三个重要地方连接起来。前两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但是在不同时刻。最后一个是会幕，是天主和梅瑟，也就是和以色列子民相遇之地。那无论是在荆棘丛中、西乃和会幕，都是天主临在于以色列子民中间，和以色列子民相遇之地。那这个相遇之地都是为的能够带领以色列子民脱离埃及的统治，使他们能够到一个自由地方去生活，这是天主显现给他们的一个原因。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天主的山，无论是梅瑟在那里经历的荆棘焚而不毁，还是在19章天主对整个民族的显现，它都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这里不是以色列子民的终点，他们从这里要启程继续前行，向取地进发。可是天主的临在并没有消逝。那从这之后，天主的临在是以何种方式？那就是以会幕。在会幕中，天主要显现给梅瑟，在那里和他相遇，要指示给他如何行事。所以为什么会幕被称为是移动的西乃，原因就是在这里。天主的山西乃赫勒布，它只是以色列子民行进过程的那一个中间站而已。可是天主对他们的临在和他们的相遇，是通过这个可以移动的西乃引号，是时时刻刻都在的。梅瑟惊讶荆棘焚而不毁，愿意上前查看究竟，在二节到第三节，梅瑟的行为表明他愿意付出更多努力探究事情的根本。这是一个管理者，一个掌上应该具有的两个特质，或者说两个最基本的素养，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第二个探究事情的根本。如果梅瑟看到荆棘焚而不毁之后，他吓得跑掉了，不会和天主相遇。他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他愿意付出努力向前靠近，并且他探究为什么荆棘焚而不毁，因此他和天主相遇了。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能够不断的成功，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这里面包括天主对我们的扶持，还有作为一个长上，在教区的层面，在堂区的层面，在修会的团体的层面都是如此。天主做事情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借助我们，像当时借助梅瑟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一样。可是我们要具备的素质是要充满这种好奇心，我们要去探究这个事情的根本，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付出常人所不能够付出的一切，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天主手中的工具。在第四节提到，上主看见他走过来，或是上主见他走来观看，这种拟人化的表达方式表明天主的看见超越人类，人在他内行走，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掌控。为什么说天主是全能的？天主的全能就是在这里，天主超越人类，人在他内行走，没有人能超越他的掌控。我想好多人都看过西游记，在西游记中有一个片段，就是孙悟空站在如来的手掌上，他想要跑掉，并且在那里撒了一泡尿作为记号。 可是在他翻了几个跟头之后，他一看自己还是在如来的手心，用这个来比喻天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好。无论我们如何的挣扎，如何的行事，没有人能逃出天主的掌控，没有人能够逃出天主最后的审判，我们都是在他内行走。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在生活时如何的去寻求他的旨意，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应该是我们生活所追求的。在第四节，天主两次呼唤他的名字。那除此之外，天主在招选亚巴郎的时候，天主在让亚巴郎祭献伊撒格的时候，创世纪22章1节，雅各伯迁移去埃及的时候，创世纪46章2节，召叫撒母耳和扫路时，召叫撒母耳是撒母耳记上3章10节，召叫扫路也就是保禄时，宗徒大事录9章4节，那都是以两次来呼唤他们。为什么要以两次来呼唤？意味着是这个被召选的人要完成重要的事情，要托付给他们重要的使命。那这种召唤直接是把被呼唤者置于与他的关系之中，关乎生命的转折。那这些被特殊召选的人都是和天主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奉旨行事，去完成天主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在这些被召选的人中，他们都以我在这里来回答天主。那这个我在这里也出现在亚巴郎创世纪的22章11节，雅各伯创世纪46章2节和伊赛亚6章8节对天主的回答当中。那最经典的例子是天主对小撒母耳的召叫叙述，你自己回去看那个撒母耳记上3章到第4章，在那里他在示罗的圣所服务，他还很小，天主在夜间召叫了他，他以为是司祭俄里在召叫了他。当司祭俄里知道此事之后，他告诉撒母耳如何的回答。那他在那里的回答也包括亚巴郎、雅各伯和伊赛亚，我在这里，那他蕴含的意义是，我已准备好，准备好接受你的派遣，准备好接受你托付给我的任务。这是这些被呼唤者他们回答我在这里的一个根本原因，他们已经准备好，我要接受你托付给我的任务。这是这些被召选者他们对天主的回答，我在这里。当梅瑟回答我在这里之后，我们来看天主如何要求他的。在第五节，天主告诉他，不可到这边来，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在这里天主的要求表明，梅瑟是意外的来到了这里，来到了圣地，而不是因为他的圣和特别之处刻意寻找而来。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法蒂玛和路德是著名的圣地到那里去，而是因为不知道到那里，我们意外的到了圣地。梅瑟就是这样，需要明白的是，圣地不是人立的。我们喜欢那个建造圣地，我们也喜欢立圣地，但是要清楚一点是，圣地不是人立的，而是天主居住的地方，或是天主显现的地方。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创世纪的28章10到22节，雅各伯在贝特尔的经历。那在那里天主显现给他，雅各伯树立石柱以示纪念，这是什么？这是圣地，是因为天主在这里显现了。圣地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具体的地方，它可以被圣化，也可以被俗化，或者是亵渎。 圣地的意义是人在此可以更接近圣，使天人相遇成为可能。为什么在圣地天人相遇成为可能？圣和什么相对？一个最好的那个反义词是非圣，不是俗不太好。圣的反义是非圣。如果和天主相遇，你要在圣地中达到圣，你才可以走进天主，可以接近天主。如果你是非圣，意味着你和天主之间有距离，有隔离，这样你没有办法走进天主。所以在圣地为的是使我们更接近天主，在那里和天主相遇。最好的例子是以色列子民到达西乃后，梅瑟没有寻找荆棘焚而不毁之地，也没有寻找他曾经站过的地方，而是转向天主，拉开以色列子民与天主相遇的序曲。出埃及19章。那在新约中，耶稣和保罗宗徒对圣地有了更新的或者是更深的解释。那我们来看耶稣把圣地指向哪里。耶稣把圣地指向自己，他在若望福音二章十九节说道，你们拆毁这座圣殿，三天之内我要把它重建起来。在若望的二章二十一节说道，但耶稣所提的圣所是指他自己的身体。保禄宗徒对圣殿的意义更深入的阐释，信有的身体是基督的妙身和圣神的宫殿。在格林多前书的六章十五节十八到十九节，保禄宗徒这样说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你们务要远离邪淫，人无论犯的是什么罪，都是在身体之外，但是那犯邪淫的却是冒犯自己的身体。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而得，住在你们内，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各位兄弟姐妹，在这里我想要特殊的提示大家，不要刻意的去追求圣地。圣地就在你的身边，在哪里啊？在圣堂。在圣堂我们供奉圣体，圣堂也被主教祝圣过，这是什么？这是圣地。当你进入圣殿之后，你已经进入了圣地，在那里你要和天主相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就是圣地或圣殿的更深意义。我们的身体，更确切的说，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一所圣殿。保罗宗徒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我们的身体就是天主的圣殿，我们犯罪就是在亵渎天主，天主不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是圣的，我们走进天主，天主一定是住在我们中间。所以不要刻意的去追求圣地，哎呀，这里显奇迹了，那里是一个特殊和天主相遇的地方。圣殿圣地就在你的身边，圣殿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当你聆听天主的旨意，当你践行天主旨意的话，你就会和天主相遇，因为你整个的生命已被天主圣化，是天主圣神的宫殿，圣神住在你的生命之中。与其他关于圣地叙述的不同是，圣地在这里是意外的被发现，梅瑟他不知道这个是圣地，天主告诉他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不同点是，在这里没有提到圣地的名字。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四节，也就是祭杀伊撒格的时候，在那里提到这个地方是上主自会照料。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九节，天主显现给雅各伯的地方，他把原来这个地方的名字路次改为贝特尔，贝特尔 它的希伯来语是 Beit El， 是上主的居所。创世纪32章的31节，裴尼尔是雅各伯在那里与一位不具名使者搏斗的地方，在那里给他改名叫裴尼尔。民长记的6章24节给他改名叫亚比沙龙。还有创世纪的32章2节马哈那因，若苏俄书的5章9节基尔加尔，这都是天主显现的地方，他都被立特殊的标记给他起名。但是天主显现给梅瑟的地方天主山却没有提到他究竟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立一个宗教标记，通过这个外在标记来标记出天主在这里的显现。你看创世纪的28章18节，雅各伯在贝特尔和天主相遇之后他立石柱。民长记6章24节基德宏建祭坛。创世纪中的12章7到8节亚伯郎在舍根和贝特尔建祭坛。创世纪13章18节亚伯郎在赫贝隆建祭坛。创世纪的35章7节雅各伯在贝特尔建祭坛。这都是和天主相遇之后建祭坛或立石柱，为的是表明我在这里和天主相遇。接着我们来看，当天主告诉梅瑟这是圣地之后，看见他走过来告诉他你不可以走近，要把鞋脱掉，因为这是圣地。脱鞋一方面是谦卑的象征，在撒母耳记下15章的31节伊撒伊亚书的20章2节，厄泽克尔书的24章17节23节，米该亚的1章8节，这是谦卑的象征。另一个方面表明你是从俗世进入圣地，不可将其弄脏，要脱鞋，若苏俄书的5章15节。伊斯兰教的习俗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在进入清真寺的时候你要把鞋脱掉。那与此相连，直到今天在阿拉伯国家被扔鞋是对一个人最大的侮辱，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鞋是脏的，所以进入圣地你要脱鞋，如果你向一个人扔鞋，这是对人最大的侮辱。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小布什总统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之后，2008年12月14日他在访问伊拉克的时候，在那里招待记者会，那有一个记者脱掉鞋之后向他扔去，你可以看那个在网上的视频。四季在进入圣殿前要洗手洗脚，出埃及记的30章17到20节。今天神父在做弥撒的时候奉献完酒饼之后也要洗手，过去讲他解释成是比拉多洗手，这个意义象征着自己的无罪，其实并没有这层含义。洗手很简单，就是要把手洗干净，因为在后面要有成圣体，就是把这个面饼和葡萄酒通过成圣体转变为耶稣的身体和他的圣血，这是至圣的，所以要以干净的手来抓，这是我们洗手的一个原因在弥撒中。另外鞋在圣经中是法律的象征，如果不为兄弟立誓要脱掉他的鞋，申命记25章5到10节，这是法律。那他的使用是在卢德书的4章7到第8节，波阿次在购买纳奥米的产业时以脱鞋作为证据，这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合同一样你自己可以回去看卢德书。鞋也是权力的象征，比如说在路加福音15章22节为浪子穿上鞋，因为在过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鞋穿，能够穿鞋的人只是一小部分，鞋是奢侈品。梅瑟脱鞋的更深意义是他放弃自己的意志和所拥有的一切，他要把自己完全置于天主的旨意和他的话之中，要完全按照他的要求去行事。天主对梅瑟说，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 在六节 A， 天主以这种方式称呼自己，让梅瑟知道显现给祖先的天主。你可以看创世纪15:7-17:1，特别是创世纪的26:24、28:13、31:5、46:3。那在这里表明，显现给祖先的天主和显现给梅瑟的天主是同一个天主。这是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我是你父亲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显现给族长的天主和现在显现给梅瑟的天主是同一个天主。显现给梅瑟是天主对祖先显现的继续。在这里把创世纪和出埃及连接成整体。在六节 B， 梅瑟因为怕见天主就把脸遮起来。为什么梅瑟要把脸遮起来？这在圣经中有很重要的神学意义。因为谁如果看见天主的面必定要死，你可以看这个课件在出埃及33:20，这是一个法律原则。出埃及33:2，因为谁如果看见天主的面必定要死。马诺亚对妻子说，我们必定要死，因为我们看见了天主。民长记13:22。厄利亚听见天主对他讲话，立刻用外衣把脸遮起来。列王记上19:3。但是按照出埃及33:11，户籍记12:8，生命记34:10的流传，梅瑟看到了天主的面，但他没有死。这种看见而又没有看见的情况表达在出埃及的33:21-23和出埃及的34:5-7的叙述中，你自己可以回看。梅瑟一方面没有看见天主，为的是不死去。另一方面，梅瑟又看见了天主而没有死。在这里要突出梅瑟的卓越地位，没有人能够和梅瑟相比。他看见过天主，但是他没有死。这是梅瑟因为怕看见天主把脸遮起来的一个原因。这是2-6的一个内容。那2-6，它是一个直观立体叙述，通过天主与梅瑟对话时多次使用动词看见予以呈现。在2-6多次使用动词看见，梅瑟看见荆棘焚而不毁，2节想靠前看个究竟，3节天主看他走来告诉他不可靠近，4-5节当梅瑟站在天主面前时把脸遮起来，为的是看不见，6节 B。 这是在2-6通过看见这个动词把它叙述成一个立体的作品。7节 A 是天主对自己说，在之前的圣经片段，天主从没有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天主说出了什么想法？那就是看见百姓的痛苦，听见他们的哀嚎，7节。那在这个看见和听见中，是典型的天主关注人类的苦难用词。当天主看见和听见的时候，意味着是天主开始关注人类或一个人的苦难了。我已注意到他们的痛苦，在四高圣经中的7节翻译成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比较好，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比较好。那表明天主已全面掌握以色列子民在埃及遭受到的苦难。注意到意味着是偶然发现，或源于自己，或通过第三者。但天主知道，是天主自己，他知道了以色列子民在埃及所遭受的一切。但是我们看到天主的关注在政治上给以色列子民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出估记五章六到第十节、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法郎更严厉的迫害他们。另外，苦难扩展到流亡巴比伦的后代人身上。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三章三到第四节，哀歌一章十二节、十八节。在此称呼以色列子民出现前，都是用百姓称呼天主关注的被压迫者，特别是在十个灾难叙述中用此称呼。出估计七章十六节、二十六节，八章四节、十六节到第十九节，九章一节、十三节、十七节、二十三节，十章三节、四节。那在这里都是称呼以色列为百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尊称，这个尊称凸显天主与以色列子民的特殊关系，怜悯由此而发，因为以色列子民是他的百姓。那现在我们来看，在这里告诉我们，天主看到了，或者是知道了他们在埃及所受到的苦难，这就是刚讲到的天主称呼以色列子民为百姓的意义。那我们来看啊，为什么天主看见了，或者是知道了以色列子民所受的苦难？这是在这里面给我们提到，天主因为看到，或者是知道了他们所受的苦难，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可是如果你看《申命记》，他却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叙述天主把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带出来，那是源于天主的爱，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这也是像在《申命记》中所叙述的旷野神约一样，旷野是天主对以色列子民表达爱的地方，旷野是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相遇的地方。那天主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不是因为他们在埃及所受的苦难、所受的压迫，而是因为天主爱了他们，从埃及就为此拣选了他们。这是申命记的神学。那来看申命记的七章第八节，那在那里说道，上主喜爱你们，拣选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比其余的人数众多，其实你们在所有的民族中是最少的一个，而是由于上主对你们的爱，并为履行他向你们祖先所起的事，上主才以大能手解救你们，将你们由为奴之家、由埃及王法郎的手中解救出来。申命记十章十五节，上主只喜爱了你的祖先，重爱他们，由万民中拣选了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正如你们今日所见的一样。天主特别关注那些在陌生地域遭受困难和不公的人，这些人为天主是他的百姓。天主拣选了我们，天主也爱了我们，所以我们都是他的百姓。按照出估计三章八节、十六到十七节，天主自己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只是把此事告诉给梅瑟。可是按照出估计三章十节到第十二节，梅瑟应该是自己来完成这个使命。现在我们来看在出估计的三章八节，他所用的几个重要的动词在这里提到他要下来，意味着天主介入带来的转折以及他的介入。虽然天主与人世界因着不同彼此隔绝，在路加福音16章26节那里记载，那个富翁想要到拉萨路那边去，天主告诉他，在你我之间有一条沟，我们没有办法到那里去，你也没有办法到我们这里来。那就是虽然天主因着他的圣没有办法接近人，人因着非圣也没有办法接近天主，但是天主他自己要降下来，意味的是天主要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中。那天主介入巴贝尔塔的建造，创世纪的11章5节7节， 或是查看索多玛和哈马勒的罪行啊，创世纪18章21节，天主降到西乃山与以色列子民立约，出埃及记19章11节18节20节，这是天主要降下来的一个原因，要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之中。出埃及记的3章8节17节，你看这个课件在那里使用的动词是啊，带上去，它的主语是天主。那在啊，思高圣经啊翻译的不太好啊，带上去比较好。那在我们的观念中都是北为上，埃及是在南面，要把以色列子民带到啊许地克纳汉去，是要往北带，那也就是带上去。那在列王记上的12章28节，给予北以色列有关系的欧斯亚先知中，欧斯亚书12章14节，还有2章17节，也包括亚摩斯9章7节，那也使用这个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应该是在北以色列使用的一个专业神学字，那不就是